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叫结构性转冷的消费时代正在中国上演，第二个是辛巴的卫生巾出事了，第三个是10万市民参加台北罢免集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4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防部7月22号发出内部指令，即日起禁止所有的官员参与智库研究机构的活动，直到另行通知。那么以往呢，美国国防部呢会让官员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智库啊，包括研究机构啊，包括各种公开的这种活动，去阐释美国国防政策和立场。你比如说国防部长会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啊，里根国防论坛等等啊。那国防部上个星期还退出了阿斯彭安全论坛，理由是这个论坛是全球主义之恶啊，那么和川普政府的国防政策不一致啊。那么美国国防部还不准官员参与今年冬季在加拿大举行的这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那么与此同时，新的指令也适用于美国国防部的主导的活动，比如海军联盟主办的海空空间展览会，海军陆战队主办的这个贸易展览。美国国防部这次决定显示美国国防部正在酝酿一次重大的政策改变，所以他们要等所有的政策公布之后，他们内部协调了才会出来。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说，国防部公关办公室正在对每一项邀请、每一个活动进行彻底的审查，确保没有和川普政府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活动。这是第一。第二，新京报报道，直播带货的网红叫辛巴。辛巴呢自己创造的一个卫生巾品牌叫棉密码，被验出含有超高量的这个致癌物质。这个致癌物质叫硫尿啊，硫尿。有30多名消费者说他已经因此患上了甲状腺癌。那么硫尿是一种含硫的有机化合物啊，它在工业、农业等领域应用非常广泛，它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三级致癌物啊。那么棉密码是辛巴在2017年自创的一个品牌，他说有1000多万用户，他推出的棉密码8年累计销售 33.3 亿啊。那新京报把棉密码送到实验室化验，那么多个批次的产品都验出了超高含量的硫尿啊。那新京报取得的一份棉密码的消费者产品使用后的反馈信息统计，其中有30多人自述说他们患有甲状腺癌，那么还有10位消费者自述说怀孕前使用了棉密码卫生巾、卫生棉，怀孕之后出现了胎儿异常的情况，甚至出现了甲亢的情况。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将会在7月26号举行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投票，那么7月24号晚上，罢免公民团体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集会，有10万人冒雨参加。那么联华电子的创始人曹新成在集会上说，中共最憎恨他和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凡是骂我的人都是亲共卖台的人，大罢免就是爱台湾和卖台湾的对决。沈伯阳呼吁台湾民众7月26号投下同意票，以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人爱台湾，不会让台湾被出卖。那么另一方面，台湾歌手罗大佑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他反对大罢免，他说这是耍赖皮，没有正当性。那么罗大佑忘记了罢免权是写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那么移居台湾的香港填词人林夕说，他将会投票支持罢免。 林希说，这一次罢免是要制止眼前的伤害，如果罢免不了国民党立委，他们将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破坏。不同的立场啊。第四，信报报道，香港警察计划今年年底启动监控摄像头的人脸识别功能啊，开始了啊，说明中国的数字集权攻击已经开始延伸到了香港，要监视香港市民了啊。香港警察说，新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已经有人脸识别功能，但是没有开启。那么开启人脸识别功能之后，香港警察就可以节省检查这个视频的时间，可以通过后台输入可疑或者是失踪人士的特征，就可以找到这些人的去向啊。那么监控视频会保留31天，人脸识别分析数据会保留半年。那么如果视频数据和罪案视频资料的保存时间涉及罪案，那么保存时间更长啊。我不相信他会只保留31天啊。为什么香港警察跟中国公安有什么区别？你说你能相信他的鬼话吗？啊，香港警察今年会安装2000组监控摄像头，明年后年会安装10000组啊。那么到时候香港累计会有13000组摄像头对着香港市民啊。我以前讲过，中共在中国大陆做的所有的恶，他都会通通的搬到香港去，现在就是证明啊。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7月24日晚上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冯德莱恩表示，他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欧盟最大的关切是乌克兰战争，而中国帮助俄罗斯延续战争。冯德莱恩这番话是回应习近平在会谈时说，当前欧洲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啊，中国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在记者会上，冯德莱恩说，如果中国继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互动，将会影响中欧关系的未来。中国要运用影响力让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冯德莱恩表示，中欧关系目前处于转折点，他要求习近平拿出真正的答案来。科斯塔对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科斯塔说，欧盟认为人权是中欧关系的重要支柱，欧盟继续就人权问题和中国沟通。这是第五、第六。英国卫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正在英国访问。7月24日，英国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协议的内容包括：第一，英国产品出口到印度平均关税从 15% 下调到 3%， 汽车在配额内的关税降到 10%， Whisky 从 150% 降到 75%， 未来十年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到 42%。 二，印度产品出口到英国几乎全部免税，包括纺织品、医药、食品啊，那么这都是印度优势的产业。第三，两国达成60亿英镑的投资与贸易项目，并且承诺加强防务、健康、人力流动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和印度2022年启动自贸谈判，经历了多轮反复，今年2月彻底重启谈判。那么当时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威胁要征收关税，5个月之后，英国和印度达成了贸易协议啊，自贸协议啊。第七，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计划招聘10000名特工啊，执行川普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7月4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大而美法案 ，ICE 获得史上最大一笔拨款，750亿美元啊。那么这笔钱将会用来建边境墙、扩建拘留设施以及招聘10000名新的特工。ICE 现在有执法人员20000多人。那么再招聘10000人，那执法人员将会扩大 50%。 新招聘的特工年薪在5万到9万美元，入职的时候还能一次性拿到10000美元的签约金啊。那么重返工作岗位的特工年薪会超过10万，还有3万美元的这个签约金啊。 ICE 大规模增加人手，目的就是满足川普 每天抓3000人，一年抓100万的要求。另外，国土安全部7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川普政府已经向纽约市发出了6000多份非法移民的拘留令，比拜登政府时期增加了4倍。声明特别强调，纽约市政府几乎没有执行这些拘留令。那么纽约市庇护城市，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詹乐霞7月22号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纽约州的政策是配合 ICE 特工寻找有犯罪前科的个人，而不是绑架无辜的个人啊。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24号下午去美联储的总部大楼啊，视察这个翻修工程。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由美国总统去美联储啊。那么他被认为是川普向独立机构公开的施压。那么过去几个月，川普都多次公开批评美联储拒绝降息，并且大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笨蛋啊。那么7月中旬，川普又开始利用美联储大厦的翻修工程来找鲍威尔的茬儿啊，说翻修工程成本超支，装修奢华啊。美联储大厦翻修工程是2022年开始，预算是19亿美元，后来增加到25亿美元。工程要翻修2座建筑，分别是总部叫艾克尔斯大厦和另外一座历史建筑啊。那么7月24号，川普直接就去了这美联储，直接去美联储看翻新工程。他和鲍威尔在镜头前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啊。一开始，川普就走向摄像机啊，示意这个鲍威尔站到他身边来。川普对着镜头说，我们正在研究美联储施工方案，美联储翻修项目耗资31亿美元，过去说27亿美元，现在是31亿美元。旁边的鲍威尔就皱着眉头在摇头啊。鲍威尔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消息啊。然后川普就从怀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鲍威尔，鲍威尔看了一眼就说，你的纸上有3栋楼，但第3栋楼并不在美联储翻新项目当中，这栋楼5年前已经完工了。川普这个话又马上又被穿帮了啊。随后川普继续要求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鲍威尔站在旁边沉默以对，表情严肃。那么1星期之后的7月29号，美联储将会召开议息会议。那么市场预计美联储会继续保持利率不变啊。第九，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24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准 TikTok 出售协议， TikTok 将会在美国被禁止啊。卢特尼克还强调，美国必须控制 TikTok 推荐算法，确保美国投资者掌握技术控制权。去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最后期限是今年的1月19号。川普总统上任之后3次延长最后期限，直到今年的9月17号。那么川普在6月29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已经有了 TikTok 的买家，这是一群非常有钱的人啊。他就总是代表非常有钱的人啊。川普还说，未来几个星期会公布买家具体是谁，当然没有公布啊。商业内幕报道说，潜在买家可能包括亚马逊、贝莱德啊，这个移动科技公司叫 Apple Win 啊，还有就是地产大亨麦考特率领的团队啊，都是他的哥们儿，都是他的关系户啊。不过路透社报道说，贝莱德7月18号正式退出了收购计划啊。第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伟达旗下的这个 B200 芯片已经成为黑市上最受欢迎的芯片啊。至少有价值10亿美元的 B200 芯片被走私到了中国。英伟达的 B200 芯片是旗舰级的芯片， 那么比供给中国的 H20 芯片领先整整一代，它的运算效能比 H20 要高20倍。有一家安徽的公司在5月份取得了两批这个 B200 芯片，每批几百个，都卖给了中国的科技公司。那么 B200 在中国的黑市价格是350万美元人民币啊，比美国的平均价格贵50%啊。那么报道指出，这些设备上有超微啊，就 AMD、戴尔和这个华硕等产品标值啊标识，那说明有人在美国买了服务器，然后就运到中国啊。11，美国劳工部7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1.7万，环比减少了4000，低于预期的22.6万。那么连续6个星期下跌，这是4月中旬以来最低值。20万基本上是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一个关键门槛。那么低于20万，一般来说就说明用工的需求比较旺盛啊。20万到25万呢，属于正常水平。那么高于25万，基本上就是经济在放缓，这是一个警号了。那么截止7月12号，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195万，增加了4000，低预期的196万。那么200万基本上是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的门槛，低于200万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是健康啊，大多数失业者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重新返回工作岗位。那么接近或者突破200万，你可以视为就业市场开始转弱啊。那么7月24号的数据说明，美国劳动市场正在放缓，但是仍然保持韧性啊。所以预计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12，洛杉矶时报报道，马斯克的餐厅 Tesla Diner 啊，7月21号在洛杉矶好莱坞开业。马斯克在2018年第一次提出餐厅的概念，把老式的溜边餐厅啊、溜冰啊和这个超级充电站结合在一起啊。那这家叫 Tesla Diner 就配备了80个超级充电桩啊。那顶部有两块大的 LED 的电视屏幕，顾客可以在边充电边看视频，或者直接在车内通过特斯拉这个触屏来下单啊。 Tesla Diner 是美式快餐店啊，菜单包括特斯拉汉堡包13.5美元啊，三明治15块啊，那么薯条是4块，都是美金啊，价格不便宜啊，因为都是号称有机食品啊。那打包盒是什么卡通金属盒，那么机器人在楼顶卖爆米花，服务员穿这个滑轮服饰，那么营造出一种未来感。有消息说，特斯拉在上海浦东超级工厂旁边预留了3000平米的地块，那么也是有可能会开 Tesla Diner 啊。那么13，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4号向最高拉达提交了新的草案，新的草案恢复了乌克兰反腐败机构的独立地位。7月22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法案，将乌克兰两大反腐败机构置于总检察长控制之下，理由是反腐败机构效率低下，涉嫌被俄罗斯渗透。那这两个反腐败机构分别是国家反贪局和特别反贪检察官办公室。那么这个法案引发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抗议，基本上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那么欧盟官员也说，独立的反贪机构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核心谈判条件。所以7月24号，泽连斯基提出新的法案，新的法案恢复反贪机构的独立性，确保他们可以独立开展这个腐败案件的调查。同时新草案还增加了反制俄罗斯影响的措施，比如对接触国家机密的人每2年进行一次测谎测试啊， 包括反腐败机构的人员，还包括国家调查局以及国家警察。那这就是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内容。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结构性转冷的消费时代正在中国上演。管理咨询公司奥维咨询今年七月份发表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富裕家庭有 22% 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持负面看法，这个比例甚至比2022年10月就是疫情期间还要低，还要高啊，还要高，当时的比例是 21% 啊，现在变 22% 啊。那当时是10月份，两个月之后就12月动态清零政策就取消了啊，疫情防控政策也就全部恢复正常，所以当时应该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就是2022年的10月，也就是说中国的富裕家庭对经济的看法比那个时候还要悲观啊。另外受访者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展望也不如疫情期间乐观啊，都是悲观，对现在的看经济的看法，对未来五年经济的看法都是悲观的啊，都比疫情期间悲观。所以奥维咨询的合伙人沃特斯说，这意味着中国富裕家庭的消费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他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会随之变化，而且这种负面的情绪持续的时间越久，他对未来信心就会 越弱，而他的支出就会越谨慎。那么这项调研的背景就是房地产啊，房地产在中国居民财富当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啊，比重啊。那么房价下跌就直接影响消费意愿。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消费持续的放缓，企业间的价格战也加剧了通缩的压力。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行也削弱了家庭的资产信心。所以奥维咨询调研的时间是5月16号到27号。那么调查访问了2000个中国家庭。那么这些家庭月收入都超过3万。它代表中国社会比较富裕的消费群体。其实这部分家庭在中国消费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消费取向会影响整个消费的表现。在所有的年龄段当中，18岁到28岁的年轻的富裕人群，他们情绪下滑的最明显，尤其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年轻消费群体。那么在这个2024年4月到2025年的5月，信心跌幅最大，就这一年间啊。那么尽管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 5% 左右，但是16岁到24岁的人群组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15% 以上。相比之下，29岁到44岁的受访者对经济的看法是最乐观的啊，特别是对未来五年的预期啊。所以沃斯特解释说，他说中国的主要财富就集中在30岁到60岁千禧一代和 X 世代的身上啊，所以他们的财富集中在他们这两代人啊，一个就是千禧一代，一个是 X 世代，所以他们对经济的看法会更乐观，因为他们的财富最多啊，而且他们的职业也更稳定，所以他们对未来的他们对过去好日子仍然有期待，这种心态在这个年长的人群当中更常见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022年11月跌到历史的低点 85, 之后一直处于低位啊。今年的5月最新的数据是 88, 最低是 85, 现在是 88, 所以它其实还是处于低位啊。调查还发现，今年各个收入层级当中，家庭经济状况恶化的比例 普遍比去年要高啊。那么尽管对经济持有悲观的态度，但是很多富裕的家庭都比疫情前更渴望出国旅行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波斯特解释说，他说与其购买奢侈品，这些富裕家庭更愿意把钱花在让自己愉悦的事情上，所以他们更想这个及时行乐啊。所以奥伟咨询预测，今年中国有 37% 的富裕家庭会出国旅行，比疫情前2019年是 32% 啊，比他要高啊。那么其中 27% 的受访者今年已经旅行过了啊，已经过了啊，还有 10% 的受访者准备在下半年出行啊。不过呢，这些富裕人群并不会回到疫情前的热门地点美国啊。报告说，这些家庭会倾向于选择距离比较近的国家啊，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他们的旅客人数已经全面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水平啊。那么和富裕家庭的出游模式不同的就是中国的大众旅游啊。中国的大众旅游其中有个特点，今年出现的新的特点就是穷游模式。穷游模式正在扼杀旅行行业的业绩啊。据报道，今年暑假开始，从甘肃敦煌到川渝，从山东威海到云南的香格里拉，民宿和酒店的价格普遍腰斩，旅行社揽客的难度越来越困难啊。那么旅游界人士说，经济下滑，消费降级，中国游客能省就省，有人自带帐篷，有人自带锅碗瓢盆，这种求游方式越来越流行啊。劲旅网在7月23号发帖说，有一位山东威海的民宿老板说，他说往年暑假呢就是旺季啊，那么民宿的房价一路走高啊，今年是一路暴跌，房价从平均800一晚腰斩到400一晚，就算是这样还有大量的空房啊。那么威海的这位民宿老板还说，威海是一座淡旺季分明的旅游城市啊，那旅游业高度依赖这个暑假的旺季这三个月啊，冲这个业绩。如果暑假旺季业绩不佳，那全年亏损就是必然的啊。那川渝地区的一位酒店加盟店，这个加盟店酒店加盟店的老板说，他说当地不少景区客流不足啊，以前是排长队摩肩接踵，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他说景区周边的酒店入住率跌到惨不忍睹啊！他说最好的业绩只能达到去年的60%的入住率啊，就只能去年还不是100%，但是今年只能达到去年的60%，好的最好的啊。他说如果七月份保持这种经营状况，那今年暑假就没有旺季啊。那么今年暑假就旺季不旺，正在成为旅游业的共识。那么知乎有个帖子说有个旅行社的老板讲，他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前呢暑假呢一条线路怎么着都能出几个团，现在的情况是几家旅行社把客源合在一起才能出一个团，这是很惨。一帮动力也有个帖子说今年暑假高峰持续的时间非常短，高考一结束，第一批出来玩的游客走了，暑假就结束了，这很短，这非常短。那么旅界也是个媒体啊，7月21号发文说，从莫高窟大彩蛋到扎尕那啊，从茶卡盐湖到亚丁雪山啊，酒店也好，民宿也好，都在降价，而且自扎式的降价。旅行社也苦撑啊，就算苦撑也要接点单啊，否则没办法做。那么做青甘环线小团定制的旅行社的从业人员说，他说我们在敦煌有合作的酒店280一晚都没人住啊，去年这个时候最便宜是650啊，现在280都没一晚没人住啊。他不光敦煌是这样， 甘南的天然石城叫扎尕那，扎尕那也差不多。去年暑假扎尕那的民宿基本上在700到900之间，还一房难求。今年民宿差不多200就能订到，这简直是没法弄啊。那有一家川西的旅游从业者说，他说他一哥们在香格里拉开了一家65间房的酒店，还不少啊。那上个周末一天只卖了4万块啊，那么去年至少8万啊，那么去一周末啊，周末只卖了4万块。摩根斯坦利最新的研报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第一个星期，就是6月29号到7月5号，中国的酒店每房收入啊，每房收入是他们的一个衡量标准啊，那么同比下跌8%啊，那么入住率下降是主要的原因啊。旅界文章说，敦煌调研发现，不少旅客晚上就睡车上啊，而且他们还有露宿，这个还有的旅客是露营支帐篷，就在露营边上或者景区的停车场。他除了这些这个包价的团客，大部分自由行或自驾人根本不进酒店啊，就直接就在车上睡或者是在帐篷里睡啊。那么小红书上最近有个成都去这个青甘自驾游的3人小团体，他们开车跑了青甘7000公里，14天跑了7000公里，每人只花了3500啊。他们怎么做到的呢？14天花了3500啊，怎么做到的呢？自带帐篷，自带锅碗瓢盆，自带导游证啊，导游证就可以免门票啊。那么能够自带帐篷就是不住宿，然后一路风景一路省钱啊。那这携程租车数据预测，今年暑假国内租车自驾的订单暴涨了40%啊，出境自驾租车订单暴涨60%啊。文章说，国内长线自驾游的兴起背后，首先是游客这个开始算账的心理啊，那么经济不行了，钱包变薄了，能省一笔是一笔啊。文旅部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全国旅行社国内游的人数3500万啊，同比下降了38%，但是国内游的单项服务2.5亿人次，同比上升了26.7%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游客现在把交通、住宿、门票、导游这各个环节全部拆开来，不打包啊，不一次性打包，拆开来精打细算。所以旅游业人士说，他说现在暑假这个旺季不旺，正在逐年缩水。原来暑假呢旺2个月啊，就基本2个月是满房啊，这两年呢叫1个半月满房啊。那么今年呢是7月下旬，除了一部分顶流的景区，大部分城市还没旺起来啊，他说想想都后怕啊。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叫边旅行边摆摊儿，这是年轻人啊，年轻人现在开始流行边旅行边摆摊儿，通过摆摊赚取旅行的开支。那么另外线上旅游平台调查发现，62%的用户表示他们已经减少了旅游开支啊，那么通常选择经济型的酒店，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5%。高铁旅行、露营、短线自驾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热门选项啊。那么总的来看，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中低收入家庭，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心理正在开始一个巨大的转变啊。那么从消费谨慎到消费分化，从信心的丧失到预算的压缩，我们就讲结构性转冷的消费时代已经到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今天讲个具体的 实物性的东西啊，讲旅游啊和这个消费心理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有两个特点，没广告，有音频啊，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做事情的时候听，也可以分享啊。好，情况，我身边的人今年都去逛免费景点，坚持不买，不买，不吃，不消费，我也不去消费当冤大头，东西贵死人，把游客当猪仔，自己带吃喝，在家里打电玩，追剧啃爪子，啃爪子啊。观点，都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还搞不懂，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普通人工资低，工时长吗？所以消费问题无解，就算进行政治改革，也很难扭转下行的经济态势。毕竟年龄中位数40了，但增加底层福利待遇可能可以平稳地走完下行周期，但按照现在的路子走，就是高压锅也不清楚怎么爆掉。下行周期政府缺钱，就会从富人穷人手里捞钱，等于说不放弃还往里面打气。经常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啊，说这经济不行啊，我们想办法改变分配方式，让大家收入提高。问题来了，谁提高呢？谁掏钱提高呢？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增加工资，公务员好办，公务员给他加工资，但是公务员只有700万。事业单位那些，你看一下能不能支撑得了啊？还有就是你要让整个社会收入提高，跟什么有关？跟产业有关，跟企业有关，跟利润有关。中国是全世界税收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比所有高福利国家的税收都要高啊！你别说这个社保费不是税收。都是税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拿走了一大块，实际上剩下的企业拿的并不多。如果你要再把工资再提高的话，这个企业根本就没办法经营。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老百姓收入提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在讨论政治经济的整个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构。制度性的结构，那怎么去调整？就如果政府真的认为老百姓的收入很重要，很简单，减税啊，减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增加企业的盈利，增加企业的盈利，提高最低收入水平，收入就会慢慢的提高啊。而且不是说我们说啊改变分配制度，收入就提高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计划体制啊。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在从富裕的家庭，从穷人手里抠钱是没有疑问的，绝对是没有疑问。为什么？你看看搞电动自行车搞那么久，不就是这么来的？不就是为了搞钱吗？啊，请问王老师，习近平能看得普通老百姓的惨淡吗？他的无动于衷不怕老百姓抗争吗？他当然知道，怎么会不知道？这不是清朝，啥这个皇帝啥也不知道，皇帝没有办法获得信息。习近平是什么神？习近平想知道啥能不知道？一定会知道。他无动于衷，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但是你要说他会不知道吗？那是不可能。他一定知道中国的情况，他很清楚，完全能够掌握啊。有一个论调说啊，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他们会不会底下人骗？我不相信，那什么时代的事？现在不可能，现在不可能。 他不怕老百姓抗争吗？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我不理解他什么心态，但是我相信一点，中共对他们的暴力，对他们的枪杆子和硬刀把子还是蛮有信心的，特别是数字集权工具，他们挺有信心的。抱歉，又咳了。观点，武汉疫情三年，中共没有发过任何福利，你觉得他们会在乎普通老百姓吗？说的对，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不用别的，你就去医院门口去看一下，中共是怎么对待中国老百姓，那些没有钱的人，带着孩子去看病，然后抱着孩子又出来的人，这就是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他会在乎中国老百姓。观念，中国政府无论是怎样的官，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国家未来会如何，他们只是在乎当下自己在位的时候的利益。说得对，非常对。从县市省到国家，到中央政府，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无限借债破坏环境。说得对，非常正确。观点，买房消耗现在的现金流，透支未来的现金流，特别是高位接盘，如果没有大机遇赚到大钱，可以说一辈子被套在房子上，有钱消费才是奇观。说的对，买房六个钱包，对吧？攒了一笔首付去买房子，现金就没了，然后借了一大笔钱，每个月要供，那消耗现金啊，这个所以这个陈述非常准确。我们现在网友的水平越来越高了啊。观点，国内大家有点钱都想往外跑，这也是为什么有福利，只有福利好的发达国家敢发钱，这两者没关系吧？他们知道钱赚来赚去都会回来，那不是，那不是，他回来也不是你的钱，他是他自己的钱啊。请不能用共产党的心态，共产党的心态是啥？只要你回来，进了这个国门，这都是我的钱，我想拿谁的钱就拿，那是共产党的心态。那赚来赚去，中国给农民发钱，农民就存起来，给城市发钱，更扩大贫富差距，这就是共产党不发钱的借口，这就是瞎扯。越穷的群体，你发给他的钱，他越会花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穷过，你真要穷到那个地步，你就知道每一分钱对他来说都是救命钱，所以你每发给他的每一分钱他都会花掉，理解吗？所以农民就存钱，农民根本存不了钱，农民要花很多钱，农民每样东西都要花钱。他跟公务员不一样，公务员他们大量的东西是不用花钱的，一会儿发桶油，一会儿发一堆卫生纸，各种各样啥都发，那些公务员啥都发，那农民啥东西都要花钱啊，所以他们攒不住钱的，根本攒不住钱。说什么给城市的人发钱就扩大贫富差距，这更扯。你发那点钱还能扩大贫富差距了，第二天转身就花掉了。越是低下阶层，他们拿到的钱越会花掉，往上发才会攒起来，因为他根本没地儿花。为什么中国不允许虚拟货币？因为大家即便有钱也不敢提。观点，四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比旧社会还多一座大山啊。观点，钱不只是信用， 也是流动性，都困住没办法流动起来的钱，就会和石头一样硬着陆，自我毁灭。这个比喻有点，这个比喻意象有点复杂，我想不到啊。观点，比如遛狗，不收拾粪便，如果哪个小区每个看见的人都指责，就是公民社会的雏形。OK。上午刷抖音，竟然看到了反对罢免的视频，底下网友的评论充满了调侃和讽刺，由此可见被罢免的人和中共的关联性有多强，更说明大罢免在这件事情捅到了谁的痛点上。 OK。 情况，父母家附近有个盲人按摩，经营超过23年，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去，今年回国去了几次，在那里工作超过20年的盲人按摩师走了好几个，我问原因是因为经济不好，顾客少了很多，僧多粥少，不得不裁员。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南昌按摩啊，我就南昌人，南昌按摩很流行，在广东，特别是在深圳啊，是个广州啊，这里有南昌按摩。南昌按摩是怎么来的呢？南昌按摩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在盲人学校工作，他家里是铁路上的，他家里是铁路上的，然后呢他就是他，所以他人就是要灵活。他在盲人学校，他是盲人学校的校长。盲人学校呢，学校的那些学生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他就跑到这个罗湖火车站开了一个按摩店，开了个按摩店就叫南昌按摩，就这么来的。第一家店是他开的，非常火，很受欢迎啊。所以就里面的按摩师全部都是他的学生，叫南昌按摩。情绪，一个国家的税收支出70%放在行政系统，请问怎么会活化民主？说得对。这个问得好。观点，现在普通人都没钱，哪敢消费？我周围还在消费的旅游都是美负债的。什么叫美负债？观点，中国的消费税、增值税还有强制的社保、医保比其他国家的税高太多太多了。中国最高的税不是消费税，也不是这个社保，最重要最重的税是增值税，增值税是流转税，基本上现代国家都很少用增值税，你比如说美国就消费税，消费税跟所得税，为什么？因为消费税就是你花钱你就交税，这个很简单啊，然后呢，而且你看得到。那么所得税你挣的钱你交税很合理，但是增值税不是，增值税不管你挣不挣钱，只要你交易就挣钱就交税，这个税就非常的重，因为你一个商品它可能交易很多次，每次交易你都要交税，这很厉害，然后你还抵扣，非常复杂，这中间各种抵扣啊，所以增值税是最大的税，增值税最大的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保。社保也是很大的税啊。情况，前几天去山海关31厅的民宿可以住10个人300一晚，沙滩上租个遮阳伞躺着50块钱一把，不现实，老板说往年这都能租满了，今年还空着好多，比往年差好多。观点，表面上大家都在讲拼多多能够买到便宜的物品，其实是大家越来越赚不到钱所产生的效应，赚不到钱产生的效应跟经济衰退有点类似，长期下来经济会越来越难有起色。情况，我就是消费降级，几年前一顿吃5元的桶装康师傅方便面，现在只能吃散装的1.3元三丰一面配的榨菜， 以前是3块钱一包，现在是5毛钱一包。儿童榨菜，吃得饱吗？这个散装1.3块，3封1面，嗯。情况消费降级最明显的感受是，我在中部省会城市，这两年路边的10元快捡多起来，10块钱捡一个，剪个头啊，生意火爆，排队剪发，这在几年前从来没见过，那就多了，那要讲消费降级数都数不过来。餐厅其实最明显的是餐厅，餐厅很明显啊。餐厅的单价很快就下来啊。提问现在的人私下聊到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都是把直接的原因归咎于大环境不好。为什么这些人把别人的话语直接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而不是发表一下自己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再说一些独特的见解？不是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见解的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呢。有自己的看法你要费点功夫的啊，不那么容易的啊。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为什么不去想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大环境会变得不好？很少有人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往习近平在位12年祸国殃民国进民退上去想。有些人呢他会想一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想。有些人直接用别人的话自己来代替一下，这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观点中共紧急叫停外卖大战，才几亿就让大家免费吃喝，中共怕大家反思自己的交的钱去哪儿了。嗯，这个外卖大战叫停啊，这个汽车降价叫停，看见没有，都在叫停啊。然后这个钢厂是减产啊，煤炭也减产啊，等等，减产是为什么？维持价格。所以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生怕价格太低了，便宜老百姓啊。情况我以前天真以为自己学习能力强，有点 IT 技术能力，只差一个入行的机会就跑去深圳闯荡。当找到第一份游戏公司的编程工作，以为自己成功之路开启了，但是慢慢的看到同事一个接着一个被开除。起初我还无法理解，认为随着技术能力的积累我会越来越好，后来终于看清了，我们只是稍微高级一点的牛马，除了少数精英能够跨越一个大筛选器，剩下的我们只会用完就扔。基本上广义上来说所有的牛马都是一样，不是编程才这样，广义来说所有的牛马都是用完了就扔啊。但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只是对于特定的岗位是这样，但如果你不仅仅针对特定的岗位，那基本上你还是有机会获得就业机会的，理解吗？所以我们自己要让自己的价值更加多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要看清楚哪些市场值得待，哪些市场不值得待。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作为资产或者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有变现能力。变现能力取决于两个，第一个就是市场，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变现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增值啊。观点想要提高普通人的收入，唯一的方式就是提高社会福利，那不是。提高普通人的收入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产业升级啊。当你产业升级的时候，你整个国家的收入，就整个国民的收入都会上升，因为你升级过的产业它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啊。那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仅仅是从事这个产业的人的收入增加，并不是。 打扫卫生的人的收入也会因为你整个的产业升级而收入也会增加，理解吗？就是一样的道理，它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所以产业升级是提高收入的主要的途径。提高福利开支，福利开支是解决什么问题？福利开支是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啊，解决社会公益的问题，就是对于弱者，对于失能的人，对于一些有困难的人，对他们进行帮助，这主要是或者是对于那些低收入人群，对他们进行整体的帮助，这是社会公平或者社会公益的一个部分啊。它并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整体收入啊，它是社会整体收入的其中一块支出，放在他们身上。所以提高社会福利并不是增加普通人收入的办法，那是不对的，那是错误的啊。提问：听说京东在北京开了一家机器人餐厅，只做外卖，请问王老师，这是否会导致餐厅更难做，水上加霜？没什么区别啊。餐厅是什么？餐厅分两种，一种呢，我是去吃饭，我跟朋友聊天，这是餐厅一种；另外一种，我解决我肚子饱的问题，啊，叫快餐。快餐呢，就是我去吃，吃饱了我就走，付费最便宜。餐厅我是跟我的朋友，跟着我的家人一起去吃饭，我们享受一个晚餐。这两个不一样啊。那机器人餐厅通常解决你吃饱肚子的问题，但吃饱肚子的问题，会就开一家餐厅会解决，会造成这个影响吗？我不觉得啊。这只是一家餐厅嘛，他们说他开了10000家餐厅，那还差不多。但是他成功吗？他不一定成功啊。情况看看奶茶就知道，以前喜茶、乐乐茶，各种茶动不动20、25、30。还各种排队，现在喜茶各种品牌的奶茶店15块钱一杯，蜜雪冰城多少钱？我印象中不超过10块吧，好像哈。观点：老百姓的财富在几轮的折腾中被收割干净，一轮是 P2P， 一轮是疫情，一轮是外资撤离，财富被收割之后又大量失业，生活直接返贫。OK。情况我也在游戏行业，十几年前是有40岁以上的老员工，但是2018年以后真的30岁以上都很少见，转行更是难上加难，甚至有同事最后去卖保健品为生。那啥都有，卖保健品，卖保险，那不行就弄点小买卖，最怕就弄小买卖，千万别弄小买卖啊。情况见过一家机器人汉堡餐厅没多久就倒闭了，也许牛马的劳动力更便宜，也不是。机器人餐厅呢，你要开发市场啊，就机器人的餐厅，你也许你会觉得新鲜，但是你要让市场接受一个这样的产品，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大家把事情想简单了啊，就是说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产品，还不一定呢。还不一定了，所以我是不大喜欢啊机器人餐厅，我还是觉得有服务员更好嘛，对吗？你至少有人情味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国内热衷于传宗接代，要生男的，在西方国家会有这种意识吗？西方肯定没有传宗接代这个说法啊，传宗接代是皇帝老儿的阴谋啊，皇帝老儿的阴谋，对吗？你说呢？没有，怎么说呢？生儿育女其实它更多的是责任啊，更多的是责任。那夫妻想生个孩子很自然，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啊，人的一种本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自然状态之下，我们周围的邻居只要生孩子都是三个，我们的邻居都是三个，都三个啊。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他不想生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今天上午报过，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1.655， 去年的生育率 2.1 是平衡，所以美国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啊，而且下降的很厉害。情况现在钓鱼佬的年龄越来越小，钓鱼佬啊，年轻人年轻男女一起钓鱼比比皆是，典型的消费降级，两根杆一个户，一坐一整天，免费日光浴。 OK， 请问王老师，今天的情况是否中国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大盘才会好转，否则整体会持续衰落到财政维稳崩溃，导致无法维持政权，从而引发变革，再发生经济拐点。政治改革也未必会解决经济问题。现在所有的中国的经济问题都跟政治有关，但是你进行政治改革不一定能解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要经济解决，要有经济政策来解决。但是呢，经济政策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制肘啊，撤走啊，所以需要政治改革来帮助他去解决经济问题，但是经济问题仍然要经济政策来解决。我讲的有点拗口啊，大概就这个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说我有一个政策就能把它解决掉，或者是马上就能解决掉，有很多经济问题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房地产，日本是20年，日本持续了20年，美国是持续了6-7年啊，所以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那中国会持续多少年？你说我们政治解决，政权更迭，房地产市场就好了吗？也不是。但是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办法，也是有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不一定说我今天实施了过两天房地产就好了，也不一定是这样，它都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总是能够找到那个绝招来解决问题，有些问题你根本就解决不了。你比如说像房地产，就不别的不说，我们就说房地产的问题，我不觉得在5年之内中国房地产会停止下降，房价会停止下降，因为5年之内我看不到它停止下降的可能性。为啥？很简单，当它跌过某个临界点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赔的，对吗？所有人都是赔的，你还会买吗？你不会买的了。你现在去日本，大部分日本人是不想买房子的，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赔钱，赔了两代人的钱。慢慢的不买房变成一个观念，就像你当年买房是个观念，因为为什么买房是个观念？因为房价涨了20年，房价涨了20年，当然买房会变成一个观念。但是如果你房价跌了20年，意味着什么？不买房就是观念。那你如果大家都不买房，你意味着啥？而且明显的是供过于求，房价不就得跌吗？你说政治改革怎么改革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不到任何政治改革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经济问题有它经济自身的规律，政权更迭有政权更迭的周期，它是有关联，但它不是因果关系啊。情况昨天打开贝壳，21年差点以265万买的房子，现在157万成交，突然好庆幸听了王老师的话。 OK，21年基本上是顶峰了，21年是顶啊。情况蜜雪冰城9.9块可以喝2杯啊，原来是这样。喜茶奈雪虽然价格便宜了，但奶茶质量没有以前20多、30多的好喝，会不会是心理作用呢？口感因为原材料成本缩减差好多。OK， 啊，拿我以前。 我们原来我们那个开一家喜茶店，雇人来排队，拿排多长的队，我都觉得疯了，真的是。喜茶说是排队要排两三个小时，为了喝杯奶茶，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